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哇，这里又是周末栏目。周末栏目是什么呢？我是乐意，我现在就请教我们的姚谦牧师。
大家好，我是姚谦，就是新约100步咯。
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那第二个变成是问答题，就请教我们的牧心老师哈。我们是第几集呢？
对，今天应该是这个第16集，还有呢，我们要进行的是68到71句。
啊，谢谢你。那我们每一次都会先有一个复习的，现在我们就比较有感情的来念那个64到67，好吗？哈，64，圣旨升天还会再来。
65，圣灵降临，门徒得力。
66，彼得讲道，正主是基督。
67，哇，3000信主，教会天天增长啊。所以呢，刚才你已经听到了第67句，就讲到初代教会是非常的兴旺。那当时我们就介绍过教会有四友啊，就让杨牧师和牧星老师讲讲有哪四友好吗？
好，我先来啊。第一个友是有神的话，第二是有团契，
第三个有呢是有敬拜，第四个是有服事。
非常好，但听众朋友当然也明白呢，这四项有不只是真正仅仅有这样一个条件，而是说是很看重，意思是他们初代教会很看重神的话，看重团契，看重敬拜，也看重服事。那今天我们谈什么，就继续说说教会的发展。其中有神迹奇事，初代教会也有教会的纪律，有殉道的见证，也有患难的挑战。这就是第68到71的内容。68，起来走路，瘸腿得医治。
69，神发怒，夫妻气恐圣灵而亡。
70，大遭逼迫，斯提反殉道。
71，凶残扫罗残害教会。
新约100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100句，
了解历史
十大局。
我们先讲第68句，起来走路，瘸腿得医治。那使徒行传2章43到47节呢，就记述初代教会信徒的团契生活。其中43节就谈到使徒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哇，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而在使徒行传的3章1到10节呢，就记录了圣殿门口的瘸腿者的医治的神迹哈，就是其中他们所行的神迹啊。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修订版的一段经文，其实往下我们念的经文都会是和合本修订版的。我先念3章1到10节。下午3点钟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一个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人正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圣殿的一个叫美门的门口，求进圣殿的人施舍。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殿，就求他们施舍。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看着我们。那人就注目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着什么。彼得却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所有的给你。这是名句啊，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哇，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开始行走， 他跟他们进了圣殿，边走边跳，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又行走又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人施舍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惊讶诧异。其实美门是什么地方呢，牧师？
美门呢，位于圣殿东边外墙，外邦人院跟女院之间呢，是进入圣殿的入口。有个天生瘸腿的乞丐，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美门来求别人的施舍。那么彼得靠着圣灵的能力都医治了他，这个40多年，哇，每走个路的人呢，完全的康复。就边走边跳，哇，赞美神。
哇，那个图画很美啊，
很美啊。当时众人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彼得身上。神再次给彼得机会向众人讲道，见证基督。那么彼得善用了这个机会，我们来特别念《使徒行传》3:12-26，这里记载了彼得的第二篇讲道。我们来念一个选段啊，请你呢一边听一边想彼得的讲道有什么特别啊？大家来一块来想想。那么3:12，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耶稣就是你们交付官府的那位。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的时候，你们却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14，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使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17，如今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过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去。
26，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使个人回转离开你们的邪恶。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呢？彼得的讲道再次以基督为中心，他高举基督，荣耀基督，也劝人知罪来悔改。他强调的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使人行走，而是神要荣耀他的儿子耶稣，也因那人的信心啊，但这个信心也是主赐给他的。耶稣从神而来，圣洁公义，是生命的创始者，被无知的人杀死，却从死里复活。神曾借众先知预言基督受害，这是神的计划，众人应当离罪悔改信耶稣。哇，这个是彼得的强而有力的信心，从神领受福气。彼得大胆地指出众人因无知而犯罪。哇，今天不晓得我们讲到有没有这种的豪气啊。
其实传道人也应该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
但更重要是彼得讲出当怎么样行，去得着从神而来的福气。
对，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能够从彼得这篇讲道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否真的懂得归荣耀给神。不论是医治的神迹，或者是神在其他范畴显出他的大能和作为，当我们看到了经历到了，或者神使用我们成为他施行大能的管道，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真的能像彼得一样归荣耀给神吗？当我们作为神施恩行大能的管道或者工具，我们很容易就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骄傲起来，忘记能力是来自于神的，忘记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当我们是被施恩的，例如祷告病得医治，危难得到解决，我们会把焦点放在 为我们祷告的人还是神自己呢？
真的很容易就会崇拜那个人哈。
对，彼得的清醒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嗯，那我们也可以谈谈在这方面啊，或者牧师你有没有一些分享？
我呢，好像彼得这样的意志的能力就没有了。我觉得有一些信徒呢，他觉得哎，你们牧师为人代祷的力量特别大的。
嗯，
我有一回呢去一个地方。那么有一个信徒呢，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就哎呀牧师你可以不可以为我祷告。
嗯，
那么我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但是他们就很重视这个。反而呢我这么多年来呢觉得一般信徒呢他们也很喜欢牧师为他们祷告，但是没有这个地方的信徒那么认真，所以呢我也忽然间觉得了哎我很重要。
我觉得有些时候会有两个倾向是有问题，一个就是没有信心就不敢为他们祷告，另外一个就是很有信心然后神也垂听祷告，本来医治或者另外一些危难得解决，就是神自己彰显大能嘛。但是当那个情况真的改善了，得医治或者危难得解决，那个祷告的人就会飘飘然，然后那个被祷告的人呢又会很崇拜替他祷告人，
化觉得哎，牧师的祷告特别灵验，其实这个也不应当。
对，所以我们总是要像彼得也要有信心，同时又要清醒。嗯，但是其实这个讲章还有另外一些给我们的启发，对吗？除了刚才那一点。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呢教会非常的有钱，但是教会越有钱呢就越容易依靠钱多过于依靠主。
嗯，
同时我们也看到彼得约翰他们没有经营的，他们唯一的依靠对象就是耶稣基督。
嗯，
有些时候呢教会如果越有钱就越容易依靠这种钱财，外在的钱财过于依靠主。
嗯，
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和奇妙的供应。
嗯，
反而渐渐的依靠自己的财力，敬拜自己手上的工作，最终因为敬拜金钱而堕落。
嗯，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和教会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非常的留心自己的心态。
嗯，可能另外一些教会就不是太多钱，是没钱。
对，当然或许我们的教会也不是钱太多，而是相反就是没钱了。
嗯，
但不要以为没有经营就什么工作都不能做。
嗯，
因为我们有一位全然富足满有大能满有慈爱的主。
嗯，
我们一样可以像彼得和约翰那样靠着耶稣基督成为祝福人的管道。
对，
这个神迹呢和彼得的正道啊，我们知道结果呢就是有哇五千人
信
主。
嗯，
然而呢教会的发展呢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很快啊对外他们彼得约翰和众使徒他们放胆传扬耶稣死而复活的消息呢，使耶路撒冷的当权者的感到很受威胁，这个可以理解的，当初耶稣也是这样使他们感到受威胁的，于是他们很简单禁止他们再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或者教导人，这是外面的逼迫， 对内教会也出现了贪心和欺骗的事件。我们先谈第69句，就是贪心和欺骗的事件啊。69句怎么样的呢？是神发怒，夫妻欺哄，圣灵而亡。相关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先读1-5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钱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做主的吗？你怎么心里会想这样做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些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非常害怕。然后是5:12-14，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那这里看见呢，耶路撒冷那个初期教会呢，不时都会有信徒卖了田地房产，对吧？把得来的金钱就放到使徒的脚前，大家彼此帮助。因为当时哇，我们知道当时多了多少人呢？是有3000起初信主，后来是5000，是8000，对。所以初期教会呢，凡物公用，这可能是继承了12使徒跟随耶稣时候的那个生活模式，对吧，牧师？
对，可是圣经并没有命令啊，我们要特别留意。
嗯，
圣经没有特别命令我们要跟随初期教会的做法。
嗯，
的确呢，就是在初期教会，个人的做法也不是绝对一样的。
嗯，
我们看有人把房屋田产都卖了。
嗯，
但圣经只是提到巴拿巴把一块田地卖了，没有说他也把房子卖掉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想想。另外呢，5:4也告诉我们，他们卖田地所得的价银呢是属于他们的，因此价银的用途是由他们自己来做主的。所以呢，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卖了田地，如何使用价银呢，是他们可以做主的。他们可以决定奉献还是不奉献啊，或者是奉献多少，但是很可惜，他们一方面想得到教会的称赞，一方面又想保留财产。所以就撒谎的说，哎，已经奉献全部所有。撒谎欺骗神呢，是大大得罪神的。欺骗人也会对教会造成伤害，
他们又欺骗神又欺骗人。
对，所以结果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受到神的审判，哎呀，很可惜，当天就死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他们犯的罪并不是没有奉献全所有，而是撒谎。
所以这个呢，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的
一个见解。
见解，有人可能觉得神的愤怒，或者说，哎呀，这里表出的严厉很可怕。但当时圣灵已经降下来嘛，神已经在住在教会中间。那么教会这个属神的群体才刚刚建立没多久，神这样快速果断的来对付他们的罪，哇，你猜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很明显，就是要彰显神的圣洁跟公义，好叫其他人认识他，敬畏他，也认识圣灵要人治罪，知道神有他的公义的审判的属性。同时神也教导他的子民要以诚实来待神待人。
对，这件事就让我们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其中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说谎欺骗或者其他的罪，不只是得罪人，更是得罪神。
是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实在要小心防备撒旦。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不是不信主，他们是不尊重主，不敬畏神，不理会圣灵的提醒。撒菲拉心中容让贪念和虚假进入，就给撒旦留了地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教会要特别的重视纪律，因为神是圣洁的。
对，
的确教会不能允许罪恶蔓延，一个圣洁的教会令人敬畏神，得到人的尊重。而且有能力，信而归主的人自然会更多， 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就是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的惧怕。于是同时神继续做工，借使徒施行神迹，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加，连男带女都很多，并且得到了百姓的尊重。刚才我们说到了初期教会的发展，有神迹奇事，有教会纪律，还有殉道见证，有患难挑战。神迹奇事和教会纪律我们都说过了。
是。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教会当中第一位殉道者的见证。
哦，斯提凡。
就是斯提凡。
对，斯提凡，也就是第七十句，大遭逼迫，斯提凡殉道。教会人数急速发展，招来敌对者的攻击。耶路撒冷的官长、长老、大祭司和大祭司的亲族等人禁止彼得约翰和众使徒奉耶稣的名讲论教导。在公议会中查问彼得和约翰，但是他们得到释放以后又继续听从神传扬基督。
哇，很有胆量。
对，其他的使徒也每天在圣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的福音，神的道兴旺起来，甚至也有许多祭司听信了福音。
啊，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祭司也信福音啊，
影响很大。
对，门徒当中有位执事叫斯提凡，蛮有恩惠和能力，行神迹，也奋力传扬耶稣。当时从各处来的人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收买人陷害他，又煽动百姓、长老和文士将他抓起来带到议会。斯提凡在议会受审，他被控两项罪名，一是说话践踏圣所，二是耶稣要改变摩西的规条。斯提凡如何回应这两项指控呢？第一方面，关于糟蹋圣所，
他怎么回应呢？
斯提凡并没有直接以圣殿作为中心论点，但强调神在多处设立居所，显示神的同在不被建筑物所限。这个最明显的论证呢，是在《使徒行传》的7章44到50节。关于改变摩西所传规条的指控呢，这里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律法与先知一脉相承，指向救恩。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7章37节。斯提凡引用《生命记》18章15节，指出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那位先知就是耶稣。强调摩西自己预言过基督，律法与先知都指向了耶稣。第二就是历代领袖虽然领受了律法，却屡次背逆神的旨意。在旷野，以色列人铸金牛犊。我们可以看经文的《使徒行传》7章40到43节。正是在领受摩西律法后偏离神的名正，他们靠自己作王，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第三个回应指控是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自以为遵守律法，就是摩西的规条，却拒绝律法所指向的基督。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7章51到53节。斯提凡斥责他们应着镜像，常与你们的祖宗一样抵挡圣灵。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守律法，实际上却拒绝耶稣那位真正的先知。这样就是真正背离了摩西所传的救恩之路。
那么斯提凡呢？哇，这个真的是长篇的讲论啊。那讲完了这些话呢？很可惜了，就被众人推到城外，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被杀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正如《使徒行传》8章1节所说，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逼害。除了使徒以外呢，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但8章4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哇，他们不怕我，还分散传福音。神的手一直在掌管，就是因为教会整体受到大逼迫，不少信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再把福音传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8章40节。甚至间接传到非洲的埃提阿伯，
就是埃塞俄比亚，
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使徒行传8章26到39节这个段落了。那么教会历史呢，都让我们看见为主受苦跟教会增长呢，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是的，
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跟随他，怎么会不用受苦呢？这个是差不多是特定的定律。
嗯，
受苦能帮助我们成长，使神的国度扩张。
嗯，
与主一同受苦的，将来也会与主一同的荣耀。
刚才就讲到教会受到逼迫，反而福音传开，这是神的美意啊。那么往下那句句子呢，第71句也是讲到呢，教会受到逼迫的。那我们的主角出来了哈，就是凶残扫罗残害教会。斯提法呢就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站着围观，作者路加特意这样描写，就把扫罗带出来了。他的描写当中，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扫罗生于罗马大树城，他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属于那个便雅悯支派。当时他受教于哇很有名望的拉比加马列的门下。那他作为一个犹太教的狂热分子，到处去抓那些基督徒，又带头逼害教会。他大发热心，在圣殿和街上抓基督徒，更到一个地步是挨家挨户的进去拉着男女关在监里哈，又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他又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就是大马色的各个会堂啊，若是找着信奉这道就是信基督的人，无论男女都要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到处迫害教会的犹太教的狂热分子呢，哇，后来他怎么样？他就信了耶稣，对吧？他就到处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就是后来那个为主摆上生命的保罗。那牧师啊，我觉得当时人应该没有人想象扫罗会，这个抵挡主的人会成为外邦人的信徒，对吧？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神迹。
嗯。神的怜悯就是这么奇妙浩大，我们想不通的啊！有些人我们可能觉得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呢啊，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一些人你觉得他是不可能信耶稣的，我们真的不要灰心啊，继续为他们祷告，神知道怎样融化人的心硬的哈。
新约一百句第68至71句。起来走路，瘸腿得医治，神发怒，夫妻欺哄圣灵而亡，大遭逼迫，斯提凡殉道，凶残扫罗残害教会。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系大局。
我们来重温今天所学的口诀吧。68句：起来走路，瘸腿得医治。
69：神发怒，夫妻欺哄圣灵而亡。
70：大遭逼迫，斯提凡殉道。
71：凶残扫罗残害教会。那今天呢就没有反思题，可是有一个应用题，我们就邀请听众朋友为一位你认为不可能信耶稣的人祷告哈，求神改变他的硬心。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藏，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